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至心信要，所有善根心心回向，愿生我国乃至十念。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觉，唯除忤逆，诽谤正法。
净土圣贤录，清，妙湛。清朝时期，有一位妙湛法师，俗姓侯，金陵人，即现江苏南京人。法师生性忠厚老实，小的时候就不会和人争，也不喜欢多说话。长大后，法师喜好行善，人们都尊称他为居士。后来，法师在狼牙山依止智彻法师出家，受具足戒后，妙湛法师精进修行，对佛法的义理大要颇有领悟。有人劝他主持寺院领众修行，妙湛法师却说：
藏身隐居方便修道啊，这样可以默默地教化众生而没有限制。如果一旦主持大道场，掌道的难缘就不容易了脱了。
后来为了躲避战乱，妙湛法师来到了扬州，遇到当地的官吏许月深。许月深离情法师在扬州的藏经院住下，妙湛法师在当地带领百余人修行，专门以念佛、放生、刻印经典为主，劝人求生西方净土。过了没几年，妙湛法师就将藏经院的事务交付给徒弟们，自己则隐退下来，修行愈加精勤努力。凡是各处寺院道场有事相求，妙湛法师都会竭力帮助，结随喜之缘。因此，各大寺院都以上座之礼相待。无论是出家在家，依止妙湛法师修行的人非常多。同治年间，金陵即现南京被清政府收复，于是妙湛法师便回到故乡。很多与法师相识的人们都深深地被法师的德行所感化，没有不诚心归服的。扬州的妙空法师、清范法师、善成法师等人曾发起刻印藏经，妙湛法师则为此南北奔波，风雨无阻，全力帮助募款，所集数额不下千金。妙湛法师曾长跪于佛前，燃壁香回向，愿与众生结智慧因，同生西方极乐净土。而他的弟子们也敬重法师的温厚和平、至诚慈爱，都欢喜踊跃地 跟随他一起燃香回向。妙湛法师生平只要看到有人做一善事，发一善心，都会合掌赞叹，而看见恶人则默然念佛。时间久了，恶人也就被他感化了。妙湛法师经常对人说，
作为出家人，于外对待别人，如果不能温和柔顺，则不能处事度化他人。于内对待自己，如果不能严谨明察，则又会被尘劳烦恼所转呐。
清光绪九年，即公元1883年岁次癸未九月初七，妙湛法师示现了轻微的疾病，100多位弟子不约而同地到他这里相助念佛。妙湛法师临终前开示大众说，
念佛非容易，平时自着力，尔等念其无念也，自他并无分别。
众人的念佛声尚未中断，妙湛法师就已经安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。法师从生病到往生的这段期间，面容不曾改变，是寿60岁。法师留下遗言，将其骨灰和上面粉做成团抛入江中，以偿还其前世的业债。由此可知，在这个世间，第一要紧的事情呢，是要保护自己的清净心，决定不让任何的境缘，境是物质环境，缘是人事环境，决定不能让这个外缘干扰了清净心，这条重要。你只要保持清净心，就决定往生，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古人常教给我们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少一事不如无事，无事心才清净嘛。这个决定不是消极，这是叫我们不要攀缘，随缘，随缘才是真正的自利利他。这个攀缘呢，纵然利他，对自己伤害很大，而且这个利益众生呢，自己要有把握往生，再办这个事业利益众生，这才是对的。自己往生没有把握，天天去修福， 修到来生，来生到这个世间做总统、做国王，福报大嘛。可是那个总统、国王死了之后，还是要入三途，还是要轮回，这个事情就麻烦了。所以至少要像智者大师那样啊，你看智者大师往生的时候，他的学生问他，你老人家往生，你的品位是极品啊。智者大师很谦虚地说，他说我因为领众要操心要操劳，不能专心修行啊，只落个五品未往生。他说五品未往生，他说我如果要是不领众，自己清修上品上生，这是舍己为人。从上品上升掉到五品未往生，他还是能生啊，这样就对了，这样就对了。如果到不能生，这个不得了，这个不可以的，这实在讲自他两方面都得不到真实的利益，一定要自己有决定的把握。但是我想每一位同修真正依照这个经典，依照这个法门来修学，三年到五年呢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取得决定的把握，应该是可能的。这是这个法门之殊胜啊。上净下空老法师《无量寿经玄义》第四节，1989年11月，新加坡。